好，弟兄姐妹早，现在时间到了，就开始我们的读经班，让我们一起到神面前，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把你的真理也启示给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来开启我们的心，也让我们存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让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你里面得到造就，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的内容很多，因为我们今天是我们历史书的最后的一堂课，我们想把历史书呢稍微做一个复习，然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新的这个诗歌书的部分，我们会对诗歌书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约伯记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先来把以斯帖记的后半部分来完成。我们先来，再来复习一下以斯帖记这本书。以斯帖记是非常特别的一本书。我们前面也提到说，在圣经的66本书中，唯有以斯帖记从头到尾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也没有提到什么献祭敬拜的事情，没提到祷告。但是呢，我们说以斯帖记的主题呢，恰恰是神掌权。虽然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是我们在整个事情的发展过程中，会清楚地看到说，神用他看不见的手在掌管整个历史的进程，来掌管每个事情发展的阶段。中文有一句话叫"此时无声胜有声"，其实我们就是看不到，虽然没有提神的名字，但是我们清清楚楚的能够看到神的作为和神在掌权。我们上节课也看到了，就是这本书的金句，就是在第4章的第1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那这些经文其实包含了很丰富的属灵的内容。这个时候是，因为当时这个亚玛力人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的世代的仇敌。亚玛力人的后裔这个哈曼，他阴谋想要，灭绝整个犹大人这个民族，而他其实针对的并不是墨迪改一个人，而是他的整个的民族。当时墨迪改就把这事情告诉了这个以斯帖，然后以斯帖呢跟墨迪改讲了说，当时有一个规矩，如果神这个如果王没有召见的话呢，你不可以擅自自己去。然后呢，墨迪改就给他讲了这段话。这段话里面至少包含了3个方面的属灵的含义，可以值得我们来思考。第一个呢，就说他讲到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也就是说，神预备了给我们每个人的位分，或者是你干的位置，你现在的你的恩赐，或者你现在的职业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称为位分。可能我们大部分人没有像以斯帖有王后这样一个位分，但是呢，神其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各样不同的位分，而神给我们这样的位分，其实是预备把我们放到他的计划中去。这也是让我们想到这个约瑟当时让他被卖到埃及，然后做埃及的丞相，其实也是为了预备他来去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而神让以斯帖做到王后这个位分，也是为了让他去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前面还提到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愿意去配合神的计划，不愿意在神的事工中有份，那么神的旨意仍然会成就，他会用其他的方式、其他的途径，用其他的人来完成他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后面又提到说，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也就是说，你不参与到神的计划中去的话呢，神的旨意仍然成就，但是 神的计划不会被亏损，但是你自己会得亏损。也就是说，神赐给我们各样的福分，赐给我们各样的位分和恩赐，目的是能够为神所用，而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享受。以斯帖记它这个筵席是它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一直整个故事的发展上是以筵席作为一条引子来一直来发展的。我们前面就是最初的时候看有两个筵席有王后被旧的王后被废，然后以斯帖呢被立为新的王后。然后我们今天会看到以斯帖的两个筵席，然后呢然后会看到犹太人的两个筵席。上节课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关于诸王之王，或者是也可以翻译成万王之王的这个，因为如果根据以斯拉记七章十二节的话，亚达薛西是诸王之王万王之王，但是其实如果查一下一些历史的资料会发现，其实古列那个时候他也自称或者被称为万王之王。所以说其实这两个，就是在波斯王这里面，其实这两个王呢都被称为诸王之王，有或者有万王之王的这样一个称号。当然如果根据圣经的话只有亚达薛西，如果根据历史资料的话，古列他们就是第一个王的也有这样的一个称号。不过这个历史知识呢大家不记可能更好，因为作为基督徒而言，我们清楚的知道说真正的万王之王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这是上节课的一个遗留的问题。好，我们前面看到说这个以斯帖经过三天三夜的禁食祷告之后呢，他就去穿上朝服，就穿上这种正式的王后的服装，然后去见王。他进去之后呢，先只是站在这个院子里面，然后王看到他的院子里面呢，就施恩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这样的话就是表明神赦免了他，不会杀了他，然后就问他，然后呢他这个时候就向王请求说让王带着哈曼呢赴他去准备的筵席。但是我们看到说他在这个筵席上并没有直接来提来怎么去救这个犹大民族的这个事情，他反而神一直在问他说你要我做什么，就说即使是国的一半也会赐给你。虽然王一直在问他，但是以斯帖并没有讲，他只是跟王说你要带着要带着哈曼的赴我的第二个筵席。很显然以斯帖是在等待神给他的一个时机，因为第一个筵席的时机还不够，要在第二个筵席上才会是神所预备的时机。因为我们后面会看到说在这个那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才彻底扭转了这个局面。但哈曼就是从王后的筵席回来的时候呢，他是很高兴的，就是他是因为王后只请了他和王，所以他是很洋洋自得的那种很好的心情。所以但是又看到这个莫迪改在这个朝门没有理他，所以他就是很郁闷又很恼怒。他回到家里以后呢，就跟他的家里人来炫耀，就是各样的事情，特别提到说今天是王后以斯帖来，除了我之外没有不许别人随王赴席，所以他呢是很得意洋洋自得。这时候他的妻子就建议他又提到了这个莫迪改坏了他的大好的心情，然后甚是恼怒，然后他妻子就建议他做一个这个木匠，然后呢明天呢就是赴第二个王后的第二个筵席的时候呢，求王把这个莫迪改呢就给挂在这个木架上。所以这个木架呢同样也是一个伏笔，我们会看到这个木架没有把莫迪改挂上去，反而把哈曼给挂上上去。好，现在就到了这个事情真正的转折点是在那一夜，就是他第一个筵席结束后的那一夜。特别提到说王他睡不着觉，或许王以前也有睡不着觉的时候，但是那天呢他确确实实没有睡着，他失眠了。然后呢 其实，很多人的习惯就是睡不着觉的时候去读一本比较枯燥的书，其实是很容易能够睡着的。他呢就让这个，因为他是王嘛，所以他不需要自己去读，他就让这个太监呢去读给他听，也恰恰呢就读到了这个莫迪改救这个亚哈随鲁王的这段历史，然后他就问这个太监，就是说莫迪改当时立了这么大的功，有没有赐给他这个尊荣和爵位，然后这些臣仆就说当时没有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是又是恰恰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这时候呢哈曼正好进来，他就要求这个，他本来是本意是本来是来求王把莫迪改能够挂在他所预备的那个木架上，然后王就问哈曼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当时哈曼还以为王说的这件事情说的这个人呢就是他自己，然后他就讲说要这个人呢需要将王所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然后呢让另外一个极尊贵的大臣，然后呢为这个人牵马，然后再游街，然后来宣告说王所喜爱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这时呢神就不是这个王就让这个哈曼呢就去做这件事情，结果呢是哈曼为这个莫迪改呢去牵马，然后游街，然后去，所以这件事情当然对莫迪改而言的是一件很尊荣的事情，但是对哈曼呢是一件非常耻辱的事情。所以十二节提到说哈曼悠悠闷闷的蒙着头回家了，这是当时那个场景。好，就是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就说这件事情到底是巧合还是神的安排，就说正好是那个晚上，然后正好是读到了 那段历史，然后正好是哈曼这个人进来。其实在不信神的来看来这就是一个巧合，但是在我们信神的来看来这就是神在背后在掌管这件事情，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所以第七章就记载了这个第二次这个赴筵席的过程。这时候王就问这个以斯帖有什么要求，这时候以斯帖才向王来提出了说有人想要剪除和杀戮灭绝他和他的本族。其实也这个时候这个以斯帖才透露了他是犹大人的这个身份。这个时候他也告诉王说来做这件恶事的人呢就是这个恶人哈曼，然后这个王呢就很大怒，因为我们这前面有了他知道莫迪改是犹大人，然后呢他又对王是有恩的，所以他这时候表现得很愤怒。这时候哈曼呢就来求王，他求这个王后，结果他伏在这个以斯帖所靠的榻上，当时王因为愤怒离席之后又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件事情，就斥责他说你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所以呢这件事情就直接导致了他这个哈曼呢就被挂在那个木头上。然后第八章到第九章就是讲的这个事情最后的转机，然后王呢把这个原来给哈曼的这个戒指呢追回来，然后给了莫迪改，然后呢给了莫迪改很大的权力，让他去通知这个犹大人到这个十二月亚达月的时候呢来去剪除杀灭那些要攻击犹大人的那些仇敌，还夺取他们的财物。所以呢第九章就讲到了到那天来到的时候呢犹大人击杀了很多的这个他们的仇敌，然后呢后来就立这个每年亚达月就十二月的十四和十五两日呢作为这个普尔节，就是现在普尔节的这个来历，在那天呢两天呢要摆设两次的筵席欢乐，还有 彼此馈赠礼物，然后要周济穷人。好，第十章就讲到了这个莫迪改的升高，然后他代替了这个哈曼，就是成为这个当时的这个宰相。这就是到今天的犹太人呢还是在庆祝这个普尔日，他们也有这个专门的礼物，还有很多庆祝的仪式，所以这也印证了这个事情历史的真实性。这就是这个以斯帖记，就是说其实以斯帖记在作为历史书的最后一本书，用神的拯救来作为结束。那我们看到说谁的选民不管在什么地方，然后呢神都会来保守，来拯救他们，来带给神的选民极大的盼望，就是无论在各样的逆境中，神的手一直没有离开神的选民。读到这里呢，我们就是把历史书呢已经看完了。历史书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个旧约呢基本上读了一半还多一点。所以我们在把历史书，我们看过的历史书呢，在最很快的来去看一遍。就是历史书呢一共有十二卷，前三卷呢就是这个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是讲的是这个建立国家之前的历史。中间的六本书是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和下，是讲他们王国的这个国家的历史。那我们最近看的这三本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呢，是讲这个他们的国家灭亡之后、被掳之后的这段历史。约书亚记呢，我们知道是它是紧接在这个摩西五经后面的，是讲的是他们进迦南地的这个得到了神赐的这个产业的整个的过程。我们讲是接受神的恩典，就是神应许他们要带他们到神的应许之地，而他们要凭着信心去领受神的这个应许之地。士师记呢是讲的是他们在恩典中的堕落，就是讲的是当他们得到应许之地之后，也特别提到说那些老一代的那些长老或者那些领袖，当他们死了之后呢，新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又在恩典中堕落，就忘记了神的律法，所以他们跟当地人混居，然后就进入了一个一个他们没法摆脱的一个循环，就是然后他们去拜假神，去违反神的律法，然后呢神就借着那些外邦人呢去惩罚他们，去审判他们，然后他们就会陷入很大的一个痛苦中去，然后这时候呢他们就悔改，然后去向神来求，神就兴起士师来去拯救他们，然后他们这时候呢他们又归向神，但是他们好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去重新又去拜假神，又去违反神的律法，他们就陷入这样一个循环。而路德记讲的是在这个事情的本身呢，也是在士师记的这个事件当中，这段历史当中。然后呢我们看到路德本来是一个外摩押女子，她是一个外邦人的女子，但是她呢信神，所以呢她就信耶和华，神为她预备了一位救赎者，就是这个波阿斯。所以在就是我们看到说，虽然神的选民在神的恩典中堕落，但是呢神呢并没有放弃他们，然后呢他预备一个救赎主，其实这个波阿斯山是预表耶稣基督。那么国家的历史呢是包括下面的这六本书。撒母耳记呢就是讲的是偏离神的道路，就是说神的心意本来是神主的一个政权，就是说神做他们的王，神做他们的主。然后呢撒母耳记实际上是一个转折的过程，就是说撒母耳是一个他是以色列人的最后一个士师，他同时呢也是又高立了神所拣选的前面两个君王。所以呢撒母耳记讲的是从神主到君主这个整个转变的这个过程。他们偏离了神的道路，因为用他们学习外邦人的 政治的制度，用人做君王。我们知道说这并不是神最初的心意，也并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只是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而已。而列王记讲的是就是他后来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就是讲的是南国和北国各个王的这种功与过，就是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继续的挣扎。也就是说中间有一些好王，也有一些坏王，也有一些灵命复兴的时候，但是他整个的趋势呢都是这个神的选民的离神的道路越来越远。历代志呢它是以圣殿为中心来讲这个以色列的历史，所以它主要是讲的南国的王。所以我们看到说犯错的时候呢神审判他们，但是也有神的同在和神的安慰在那边，所以说它的主题是在讲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说以色列的每一个王他们的命运包括这个国家的命运跟他们与神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就是他们与神的关系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决定了每个人的命运。后面三本书讲的是这个国家灭亡之后的历史，我们讲是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他们的主题都是在讲重建与复兴，讲的是在他们被掳归回之后神兴起以斯拉，他既是一个祭司又是一个文士，他来重建神的律法。然后当然前面有这个所罗巴伯其带领他们来去重建神的圣殿，也就是来重建重新恢复对神的敬拜，然后重新兴起神的律法和神的圣言。然后尼希米记呢是带领他们来去重建这个圣城，就是建把城墙修好，然后呢同时来去复兴这个神选民他们的生活，也就是说对神的顺服对神律法的遵守归根结底是要反映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去。我们刚看到的以斯帖记呢就是在讲的是神在历史中掌权，所以这是一个对历史书一个最好的一个总结。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的历史包括整个人类的历史呢都是神在掌权。好，就是最后再来复习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读历史书的一些需要明白的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也就是说我们讲圣经的历史和人我们读一般人讲的这个历史呢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圣经历史实际上它的中心是在讲神，就是说是讲的是神如何在历史中掌权，我们看到整个历史的进程是在神在掌管。包括我们读这个以斯帖记，我们看到似乎是在这个王在决定每一件事情，但是实际上神在决定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看这些历史事迹的时候呢不是只是关注在这些一些具体的很琐碎的这些历史事情上，而是更多的去关注说在这个历史事情背后的这种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来学习这些人他们好的那一方面，然后来从他们不好的方面来吸取教训，也就是说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我们看这些历史书最中心的部分，来去看到说一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都是由归根结底是由他和神的关系来决定的。这个历史呢同样也是一个神救恩的历史，恩典的历史。其实我们看到说神的应许没有落空，神应许他们说他们被掳70年之后呢神会带领他们回来，然后我们看到有神的应许在那边，也有神的救赎的恩典。其实我们也看到马拉西这样一个很差很差的王，但是他被掳之后因为他完全的谦卑下来向神求的时候神就拯救他，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说你无论你怎样的堕落，但是当你谦卑的向神求的时候神的恩典仍然会临到你。但是我们知道说神最终救赎的恩典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最后的完全。然后同样也看到这个信心的历史，神最初的心意是拯救我们的目的不是只是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而是要让我们做神的子民，让我们跟神之间建立一个很密切的关系，让我们也能够成为圣洁。 而信心最终的表现是顺服，顺服神，顺服神的话语，遵行神的律法。所以我们来看这些历史书的时候，就让我们来思想这些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来思考神的救恩。我们看到说，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整个的历史其实也是预表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的表现。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其实这就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信心。历史书呢，我们就看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就会进入到一个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个诗歌书。就是旧约圣经呢，一共有39本书，我们可以分为4大类，就是说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这个律法书，就是前面的5本书，就是摩西5经。我们现在完成了这个12本书，就是历史书。然后接下来这5本书呢，我们称之为诗歌书，也称为智慧书。然后后面的17本书呢是这个先知书，其中有5本大先知书和12本的小先知书。诗歌书呢，一共包括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一共呢是243章。在约伯记中呢，有几章呢是它不是诗歌的题材，所以呢，一共有240章呢，基本上全部完全是诗歌的这种题材，所以这5本书呢就称之为诗歌书，因为它的属于智慧文学，它的主要内容是教导人生的智慧，所以诗歌书呢也称为智慧书。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就说对这种，就说他这种文学题材呢，稍微关注一下呢，其实会帮助我们对这个圣经的理解。圣经里面，主要是有2种的文学题材，第一种是散文，或者说我们有时候中文称为记叙文，就是说它是用于来叙述或者说来申论一些事情，主要是讲这个记叙文的部分。再一部分呢，就是这个诗歌的部分，主要是用于抒情和赞美，是有时候一些祷告也是用诗歌的方式来讲出来的。所以诗歌书它的整个的篇幅呢，占到了旧约中的1/3左右，就是它不仅仅是我们这5卷的诗歌书中它是以诗歌的这种形式来写的，其实在先知书中，其实每一很多这种旧约的书里面其实都有这个诗歌的内容，只是说诗歌书这部分呢是很集中的。就包括先知书里面很多的信息呢，也是用诗歌的这种题材来表达出来的。下面这是一些例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没办法一首首读给我们听。就说在创世纪中，其实最开始的这个亚当讲的这个骨肉歌，就是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也其实也是一首诗歌。包括创世纪4章中的这个拉麦的恨歌，摩西的过红海之歌，我们看到的这个民数记里面的巴兰的不能咒诅以色列歌。所以这首诗里面也看到一些这个旧约诗歌的一些特点，就是他讲到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亚王引我出东山，其实这2句话是在讲同一件事情，就是摩亚王就是巴勒，然后亚兰和出东山实际上是讲一件事情。在生命记里面，摩西最后做的这个见证以色列的不是歌，很多我们在撒母耳记看到这个哈拿来去向神祷告的这个我心快乐歌，然后当大卫知道扫罗死了之后呢，大卫做了一首公歌。历代志里面有这个称谢耶和华歌，尼希米记也有一首诗歌，就是利未人的永世无尽歌。我们后面再看这个大先知书里面有耶利米哀歌里面的耶利米的旧有指望歌，后面小先知书里面有这个哈巴谷的这个虽不发望歌。好，就是旧约中有很多很多的诗歌，就是它 除去这个五本的诗歌书之外呢，它也散落在这个其他的一些书里面。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希伯来诗的它的特点，就是希伯来诗呢，它是一种很古老的诗。说对诗呢，我们中国人是非常不陌生的，我们有很多非常优美的诗，也包括很多一些古老的诗，像最早的我们知道说是《诗经》是最早的。其实我们今天很多话，很多很脍炙人口的，像什么"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什么"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都是一些很优美的一些词句，实际上都是从《诗经》这些很古老的诗里面出来的。然后后面有这个屈原做的这个《离骚》，也是很美的一首诗。然后到后来，当然是我们最著名的是到了这个唐朝，《唐诗宋词元曲》，其实都属于诗歌的范畴。如果我们来看中国诗，也包括一些西洋诗或者英语国家的这些诗，其实他们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韵和律要求特别高，就是他们对这种发音和这个整个诗的节奏，都有特别的限制和要求，这点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你像唐诗里面这种七言五言这种，包括一切到这个到词，就是要求更严格。其实因为有不同的词牌的话，它对每一句话它的平和仄，包括字数，包括这种声调，都有特别严格的要求，所以有不同的词牌。但是希伯来诗呢，它就是你看不到有很明显的韵，也看不到有律，所以它的特点呢，就跟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古诗词呢有很大的区别。后来就有人发现，他说它最大的特点反而是这种平行句，也就是说是一种意义上的平行句。但是呢，这种意义上的平行句呢，又和中国诗词这个像我们喜欢对对联呢、对对子这个呢又不一样。因为对对子其实对声调的要求也还是很高的，它这上面对声调对这个用词上面并没有什么要求，只是在意义上的要求是平行。我们后面会看到很多的例子。我们可以对圣经的这个希伯来诗呢和中国诗词做一个简单的来比较。中国诗词我们知道其实它主要是以人为中心，就是主要是个人的这种抒情，然后圣经的诗歌呢它是以神为中心，它的虽然也是由个人来写出来的，但是它归根结底它是来赞颂神或者向神求或者向神来说话，就是它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诗歌，然后借着它来祈祷或者来赞美。中国诗词呢较为悲观消极，当然这是大体上了。其实我们也知道说中国诗词里面有很多也有很多这种很激昂的很激励人的那些诗词，尤其是在一些特别的时代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有辛弃疾啊那些，他写出那些人也写出了很多很激励人的那些诗，但是他主体上讲的是主要是这种才子佳人的比较个人抒情性的这种内容。而圣经诗歌中主体上是讲这种很乐观很积极的来去赞美神称颂神，但是呢当然里面也还是有一些诗歌呢也带有悲观的情绪。其实我们在约伯记里面也看到约伯做的讲的一些诗歌呢也有他对这种当时他的现状的一些不理解的那种悲观的情绪在里边。但是主体上讲呢，我们讲圣经的诗歌呢是乐观和积极的。中国的诗词呢就是讲究这个韵律和意境，圣经的诗歌呢讲对句和这个意义。其实我们来仔细来思考，其实圣经诗歌它还有很大的优势，就是说它不讲究这个韵和律，而讲究意义的话呢，其实它的如果你把希伯来的诗歌翻译成任何一种语言的话，都能够很忠实的来保持它这个原来的这种风格。但是中国诗词你把拿一首唐诗宋词出来翻译成英语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已经跟原来那个就差得很远很远了，没办法把那个最初的那个风采呢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但是呢圣经诗歌呢因为它是主要是在意义上的对仗，所以呢它翻译成任何一种语言的时候呢都能够把希伯来诗的这种风格呢能够还原出来。实际上这是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要把圣经 把神的话来去向普天之下去传播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这有神的美意在里边。好，那么就来看这个希伯来诗的这个平行句。这个平行句呢，就是说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种，但是我这里我们就是这三种是最主要的。第一种呢，就是这个叫同义平行句，也就是说第二句和第一句呢表达的意思呢相同。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巴勒的 那首诗歌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是同义平行句。而同义平行句呢在希伯来诗中呢占了大部分，大部分都是同义平行句。还有一部分呢是反义平行句，就是讲的是第二句和第一句呢是完全相反的意思，这个在箴言里面有很多。再一种就是合义平行句，就是第二句呢是在发展和扩展扩充第一句的意思，然后呢这两句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会表达出一个完整的意思。但是实际上在诗歌中呢有一部分是很明显的，我们能看到它是同义平行句、反义平行句或者是合义平行句，但是有些在很复杂的诗歌中呢，它会把几种平行句呢会糅合在一起，所以你有时候这个结构呢看的不是很清楚。希伯来诗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后来在读诗篇的时候会看到，它就称之为字母诗，它就是把这个希伯来它的字母呢按照它字母顺序，第一个词呢都是以它的第一个字母来按照字母顺序来排下来的，就是这是它的很特别的一首 诗歌，就是字母诗。但这种诗歌我们如果翻译的话就不太容易看得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同义平行句，就讲的是第二句和第一句的意思呢是一样的。我们就来看这个诗篇里面24篇1到3节里讲的是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所以这是第一句和第二句实际上是意思是一样的。下面是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这种同义平行句，因为它两句话其实用了不同的词，但是在讲同一件事情。下面这个也是一样的，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情。诗篇103篇9到10节也是一个典型的同义平行句，讲说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同义平行句。所以大家在读诗的时候呢来注意这些平行句的结构，我们以后一些测试的题目里面可能会要求大家来去按照不同的平行句来找出例子，所以下来读诗的是我们稍微注意一下。然后这个反义平行句就讲的是上句和下句呢它的意思正好相反，在箴言里面第10章讲的是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就要富足，所以这讲两件完全相反的事情。合义平行句呢是在就是讲这个下句呢发展上句的意思。诗篇的诗9章7到8节就是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就是能苏醒人心呢实际上是在讲这个律法的功用，就是说我们讲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它的功用是能够苏醒人心，所以能苏醒人心呢是对耶和华律法全备这句的一个发展，就是说这两句合在一起看的时候呢表达出一个完整的一个意思。下面的这些内容呢是跟这个是一样的。在诗篇133篇这也是一个合义平行句，就是讲的是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同义平行句的话大概就是讲弟兄和睦同居，那下一句就应该讲姐妹如何如何，但是他这里讲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是把弟兄和睦同居这件事情的本质和带来的这种美好的结果呢就讲出来了，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这是合义平行句。我们知道说诗歌它是一种很特别的题材，所以它用词呢和一些修辞上呢有跟我们讲记叙文或者讲散文的话呢会有很大的区别。 这些呢，我们后面在看那些这些诗歌的时候呢，都会看得到，就是包括又讲一个语言，然后有一些比喻、一些隐喻，还包括一些夸语，就是很夸张的这种比喻，然后呢，会有一些拟人化的这种语句在里边，然后呢，呼吁，呼吁就是你在称呼一件事情，这样称呼一个事物，说山啊、地啊这种，其实就称为呼吁，就是在诗歌书里面呢会用的很多很多。我们今天不会详细讲，但是我们在后面的时候会这些都会看得到。这些内容我们到时候会上传到网站上，然后其实教会应该有这个讲义在卖。好，我们下面就来看这个怎么读这个圣经的诗歌。诗歌呢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题材。如果你一个喜欢读故事的人，你要去读诗歌的话，你需要对自己有一些调整，就说诗歌和故事是不太一样的，即使是有些诗歌是一种叙事诗，但是它和我们平常读的这个故事和散文是确实有很大的差别。第一呢，你要能够慢慢的读，要有耐心，我们后面会详细的解释。第二呢，就是要两句的一读，然后呢读圣经的诗歌呢，一定要有一种知道说这个诗歌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自己来读诗的时候有一种调整自己的心，要是用归向神的心来去读。然后呢，这些诗歌呢都是文学的杰作，所以我们也用一种这种文学欣赏的这种眼光去读。首先是慢慢的读，就是耐心的读。我觉得读诗歌呢确实很需要耐心，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耐心来读诗歌，这是一种操练。读诗是需要，有时候需要一种心境，需要一种性质在里边的。诗歌呢它很精炼，也很浓缩，但是呢诗歌上面有时候会有它的，但是它不是说有一个很明显的故事情节在那边，所以呢读的时候呢要需要有耐心去读，所以呢不能读得太快，你要去慢慢的读。然后呢诗歌书呢也比较短，然后呢你可能也有时间去慢慢的读。读诗歌的时候可以要多读几遍，就是我读一遍读不懂，然后我回头再多读几遍，然后呢去默想，然后一些好的诗歌呢需要可以背下来，然后呢来借着读这个诗歌呢来去学习来敬拜神。那就是两句一读，因为我们刚才也看到说希伯来诗它主要是一个上下句这样的方式来写出来的，所以呢上下句这样一起读呢才能读出一个完整的意思。但是有时候一些复杂的结构呢可能它不只有上下两句，所以呢要特别注意这个意义上的这个对称。然后呢就是诗歌呢它虽然是每个人的这种情感为出发点，但是它的最终的归宿呢却仍然是神，所以呢这些圣经诗歌的目的呢是引导我们的心呢能够去归向神，所以读诗的时候呢有特别一种归向神的心来读，完全是一种赞美。所以说读诗歌书呢是一个来特别是来操练我们的性情，来调整我们的这种思想，来学习来去赞美和敬拜神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这个时候借着读这些诗歌呢来去培养我们跟神有一种非常亲近的关系。就是诗歌很像是我们在用我们的心来对神来讲话。其实很多诗歌我们看到说那些诗人就是用借着诗歌来去赞美神，来去称颂神，那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放到这个作者的这个地位上去，也去借着这诗歌来去赞美神。再一个就是这个文学欣赏的眼光，就是这里面呢他诗歌他写的很美，就是我们需要去慢慢的来去体会。就是希伯来诗，就是最初看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像中国的古诗读起来朗朗上口那样的优美，但是希伯来诗呢就是说它很古朴很自然，然后你越读的时候越发现它在里面的越有味道的这样一首一种诗歌。 好，诗歌书的特性，第一个首先是它的个人性，就是其实大部分的诗歌都是有个人性，就是都是作者在自己在某种的处境下有感而发，然后讲做出这样的诗歌来去表达心中的这种感情，所以它是侧重在个人层面与神交通，向神说话的这样一种形式，所以它的个人性。而实际性呢，就是个人性和实际性这两个是分不开的，因为它有个人性，所以它就有实际性，它就因为它涉及到了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讲的是这个作者本人他在生活中处在那样的境况之下呢，去有感而发来写的这首诗歌。所以呢，我们读这些诗歌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引起共鸣，因为作者经历的那些事情呢，我们都能经历到，所以他讲的那些诗歌呢，我们是很容易有共鸣的。再就是这个神主性，就是诗歌书呢，它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它就是最后读出来，就是我们人生中所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它最终的答案实际上是在神那边，就是唯有敬畏神，我们才能得着生活的智慧。就是这个超越性，超越性是在讲他的这种诗歌，这种文学题材呢，是表达个人感情和的一种很特别的一种题材，就是是那种记叙文或者散文所不能达到的那种目的。那就是它的优美性，就是这个诗歌呢是非常优美的，就是说虽然经过翻译之后呢，这个希伯来诗它最初的这种淳朴优美的这种本色呢仍然能够被保留下来。好，诗歌书呢一共有五篇，就是它的主题是在讲人生的智慧。那么约伯记是在讲这个受苦篇，是在讲的主题是在讲超越人生的苦难。而诗篇呢是赞美篇，是在讲说我们超越了人生的苦难，从我们地上的世界呢能够仰慕去看神的宝座，去看神，去赞美神。而箴言呢是生活篇，我们又从神那边又回到地上，从神那里来领受的智慧呢，来去过这个地上的生活。而传道书呢是在讲的这个觉悟篇或者是空虚篇，是在讲说我们最终能够看到说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最终的充实呢，是一定要回到日光之上，要回到神那边才会看到我们人生，我们整个生命的意义。只有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才是充实的。而雅歌呢是爱情篇，是在讲享受爱的人生。那么智慧文学它其实它最中心的信息还是在讲真正的智慧是在讲敬畏神，如果不敬畏神，我们人是没有智慧的。所以说真正的智慧还是来自于神，来自于我们敬畏神，从神那里得智慧。所以约伯记提到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诗篇也在讲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箴言也提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传道书也提到说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好，所以说我们读智慧书，读诗歌书，我们知道一点，说最大的智慧就是敬畏神。好，我们下面就来看这个约伯记。就是约伯记是个非常特别的一本书。他讲到了这个苦难，讲到了信心，讲到了与神的关系。就是圣经里面讲苦难的地方其实有很多，我们前面也看到了约瑟受的苦，看到了摩西，也看到了大卫受的苦，我们后面也看到了这个耶利米受苦，当然我们看到最大的苦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来受苦。但是呢，约伯记呢是唯一一本书来整本书来通篇来讲这个苦难，讲到了这个受苦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一种很特别的书，也讲到了这个它的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实在是从人的角度去来理解苦难。所以说当约伯跟他的几个朋友在 不停的争辩的时候，甚至每个人在站在人的角度来去讲出来他的苦难的理解，所以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一本书。然后呢，其实我们会在里面也找到我们的共鸣，因为人生的苦难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先来很快的看一下这个约伯记的大纲。约伯记呢，基本上分成三个部分，就是说，它的一到二章呢是序曲，就是讲到了这个整个事情的发生，它是怎么发生的。然后它的主体是在第三章到第四十一章，第三章呢是约伯开始的这个一个独白，然后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这个对白，就是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然后经过了三轮的这个对白，然后呢，中场呢就是一个独白，就是二十八章讲的是智慧何处寻一个独白，然后呢，第三个部分呢是讲这个最后二十九到四十一章是三个独白，第一个是约伯的他的诉冤，他的申诉，第二段独白呢是以利户，就是他的第四个朋友的一段独白，然后最后呢是神出面来去解决这个问题，神的一段宣告，然后第四十二章呢是就是这个整个事情的结束。所以呢，第一到二章和四十二章呢就不是诗歌的题材，是这个散文的题材。就是约伯记的主题呢是它是超越人生的苦难，他讲到了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义人也会受苦这样一件事情，我们也看到了说你怎样去安慰这个受苦的人。其实他的三个朋友本来是怀着好意来去安慰他，但是我们其实看到说他们不单没有能够安慰约伯，反而是给约伯带去了更大的痛苦，甚至让约伯陷入自以为意的这样的罪中。所以这个所以安慰人也是需要智慧的，我们看到说如何去安慰受苦的人，然后呢去如何去面对和超越人生的苦难。第二个主题是在讲这个神和人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信神是到底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的，虽然这也是撒旦再来挑起这个事情的他的一个问题，就说约伯信神，就是我们他是因为是神一直祝福他呢，还是因为他确确实实是因为他敬畏神。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一种利害的关系，或者一种功利的关系，还是一种很真实的那种很纯净的一种爱神信神敬畏神的那种关系。大概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和爱和敬畏，就是说能否是不是是因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能够经得起这个苦难的考验。再就是一个人受苦到了极点，就是到了约伯这样的程度，他能够还能否信神，就是我们真实的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应该能够经受得起这个外界环境的考验的。就是约伯记他告诉我们说苦难是可以胜过的。其实我们看过一到二章里面，我们看到说约伯其实他遭受了那样的苦难之后，无论是他失去了他的财产，失去了他的子女，然后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伤，但是他其实最后他都没有犯罪。所以第二章第十节讲的说，在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所以说其实约伯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就是这样的即使在那样的苦难的时候，约伯他也胜过了这个苦难，他都忍耐过了。所以在雅各书五章十一节讲到的这个忍耐，就是说是经历整个的过程而得到好的结果，也就是苦难实际上是可以胜过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忍耐之后，我们就会跟神有更好的关系，对我们的个人的生命的成长会有更好的这个建造。其实我们来看约伯，他最大的最后的时候，神并没有跟约伯来解释说 他的苦难是到底是怎样发生的。甚至是在约伯就直接神直接跟约伯来讲话，其实就问了他五十几个问题，其实讲的问题就是问他这个神的创造，神的创造这些无论是天与地这个动物等等，就是问了他几个问题，其实根本并没有专门给他解释说这个，也没有给他讲这个撒旦在中间捣什么鬼，但是约伯就因此他就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所以说在苦难中最大的痛苦上是就是你经历不到与神的同在，但后来约伯经历到神的同在之后呢，讲说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就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就是他的一切的痛苦呢就释放了，他的一切的冤屈和愤怨这个愤怒呢就平息了，也就是说他在神的大能那边彻底得到了解答，他就完全顺服在神的全能之下。所以这是约伯记的一个信息，首先苦难是可以胜过的，然后呢我们是要靠着神的同在，从神那里寻求解脱，寻求答案。约伯记的作者虽然是不太清楚，但是大部分现在认为是应该是在大卫和所罗门那个时代的某个以色列人来写成的。这个写作的时间呢，最早的时候有人认为它是在这个比摩西五经还要早，是这个66本书最古老的一本书，但是因为现在更多的圣经学者认为它应该是在大卫和所罗门那个时代写成的。再就是约伯这个人到底是有没有这个人，就是他到底是一个虚构的一个人物呢，还是一个真实的人物。现在圣经里面有两本书提到了这个约伯，在雅各书5章11节也提到了这个，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而以西结书中特别提到了这个约伯的义，就是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个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生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说从圣经的这些其他书的印证来看呢，就是约伯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的人物，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并不是虚构出来的事情。约伯他的这里并没有讲约伯是具体是哪个时期的人，但是根据当时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包括他以家长的身份为子女献祭呢，他应该是族长那个时代的人，就是他应该是跟亚伯拉罕同时代的人，大概生活在主前2000年左右。再一个问题就是约伯是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第1章第1节就提到说他是一个乌斯地乌斯的人，所以他应该不是不是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还那个民族还没有形成。所以这个是一个约伯记的一个地理的位置，这个是推测的乌斯的地方。乌斯地呢应该是这个中间的这个是乌斯，就是应该是在亚这个阿拉伯沙漠的南边。这几个箭头指示了他的几个朋友从哪边来的，包括这个一些攻击他的加勒底人是从两河流域那边过来的，示巴人呢是从南边过来的，和这些他的四个朋友的地方。这是一个大致的地理的位置。好，再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约伯是不是一个没有完全没有罪的人，因为第1章第1节来提到说说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知道说这里这个完全和正完全是讲着这个心智上的完全，就是说有成熟的意思。正直呢是讲的是道德上的正直不诡诈，所以这并不是讲他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他的当然约伯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在那个时候所以他行为非常的正直，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他的灵命非常成熟。所以我们知道说完全没有罪的人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完全没有罪的人。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 只能上到这里。所以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我们包括第三章这个他的一个对自己生辰的一个咒诅呢，我们下节课再来详细的来看。一到二章就提到了他这个受试探，就是讲到了他因为撒旦的这个指控呢，神允许撒旦去攻击约伯，他有两次的灾难，失去了这个子女和产业，然后自己也受到这个身体这个疾病的折磨，好，甚至包括他的妻子也要劝他去离弃神去死吧。好，讲到说他并没有因此而犯罪。然后第三章呢是讲到了他的这个咒诅，他的生辰。好，我们下个主日我们再来看这部分详细的来看。好，我们先今天的课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话语赏赐给我们，借着这些圣经的话让我们来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的真理，也求神借这些话语来建造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亲近你，更好的敬拜你。求神祝福我们每天读经的日子，也求神祝福我们接下来的崇拜，让我们心灵和诚实来去敬拜你。也感谢神，我们今天有敬礼崇拜，也求神使用这个敬礼崇拜，让你的名得着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